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弥赛亚这个世代，是带来神的国度，也就是说弥赛亚来，就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因此我们说弥赛亚的世代，也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那么神的国度的性质跟地上的政权是不同的。地上的政权是以政治的权势跟军事的力量来执行这个国度的治理，但是呢，神的国是以神的灵来施行这个治理的工作。所以圣灵要等到耶稣得荣耀才被赐下，因为耶稣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么他已经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神已经立他为主。换句话说，他要等于说来做这个国度的君王。神的国已经因为耶稣第一次到世上来就开始，而耶稣完成救赎以后，他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他就开始这个君王的治理。他施行这个权柄的范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那么他就要在整个宇宙实行这个君王的治理。那么耶稣实行这个君王的治理，他是借着圣灵来进行这个君王的治理的工作。所以为什么在旧约应许说弥赛亚来了就要把圣灵浇灌下来，是神很慷慨的很丰富的把圣灵赐下。那么所以不是说圣灵过去的工作跟现在的工作有什么不同，最重要的圣灵的被赐下是指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开始，而圣灵是神国度的灵，神的国的性质是属灵的，因此神的国度是以圣灵来施行这个神国度的君王是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国度的治理。所以呢耶稣被高举得荣耀才把这个圣灵赐下。好，那这个就是第七章所说的。那么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呢，这三章是耶稣自己来讲论关于圣灵的工作。那这三章圣经里面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圣灵是谁，以及圣灵在就是说圣灵来他最重要的基本的工作呢，就是在这三章圣经里面耶稣自己亲自的来说明。我们虽然看到保罗书信或者其他的书信有讲论关于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会看见基本上都是讲到譬如说被圣灵充满，圣灵怎么样使我们得重生，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在基督徒住在基督徒的里面怎么样来引导管理我们的引导和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来顺服圣灵。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被圣灵充满等等之类的哈，但是只有耶稣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你可以说就是把最重要的关于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身份、圣灵的角色，在这三章十四、十五、十六这三章里面很清楚的来教导。所以第十四章十六节，耶稣他说他要离开，但是他告诉门徒，他要求父，父要赐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与门徒同在。那我们今天的复习，我也不可能再把所有的东西详细的重新再说一遍。不过呢，这个保惠师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暗示耶稣是已经是，就是暗示耶稣是一位保惠师，而他来呢，他要离开了，他就要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那我们说这个字很难用一个 简单的英文字甚至是中文字来表达这个保惠师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字的基本意思就是被招来站在旁边提供帮助，这个帮助是各方面的帮助。虽然有人比较着重强调是法庭上的帮助，就好像是辩护律师，但其实这个帮助是各方面的帮助。因为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耶稣提供给门徒的就是各方面的帮助，包括教导的工作，包括鼓励的工作，包括安慰的工作，包括赐能力的工作等等。所以这里耶稣要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来了，耶稣说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要继续耶稣在世的时候对门徒所做的工作，教导门徒，赐力量给门徒，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扶持他们等等之类。所以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因此呢，这是非常宝贵的。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像第一世纪的门徒，耶稣所拣选的这些门徒是可以亲眼看见，怎么样，亲手摸过，亲手摸他，就真的是可以第一手的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耶稣应许这个保惠师来要继续耶稣对门徒所做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同样的神的同在，只不过现在不是耶稣成为神的儿子成为肉身，好像我们一样有一个血肉的身体，然后生活在这个世上，这样子的一种同在，乃是，但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仍然可以具体的去经历神的，就是说神的同在，具体的去经历这样的同在所带来的给我们的一切帮助，包括教导，包括鼓励，包括安慰，包括引导，包括赐给我们力量等等之类的。好，但是耶稣也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以圣灵的工作来衡量，圣灵主要是传达真理的，因为耶稣宣称他就是真理，所以呢，马上也就讲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主要的工作是传达真理。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就强调圣灵来是要为他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也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而圣灵为耶稣做见证的工作，门徒也要来参与。换句话说圣灵也就借着教会，来透过教会来在世人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做见证的工作，一方面我们了解圣灵可以直接在人的心里面来帮助人认识耶稣，来把关于耶稣的真理向人启示，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也是要借着教会来宣讲这个真理，来把这个耶稣，关于耶稣带给人的神的儿子所带来的启示来宣讲。所以呢，圣灵的见证是借着教会来做这个见证。那么但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灵的教导工作，就是讲到很重要的圣灵工作就是讲到圣灵的教导。不过我们看在这里关于圣灵耶稣说另外一位保惠师我们现在就是说提到圣灵的身份，耶稣说另外一位保惠师，而且呢这位保惠师来了呢，要与门徒要叫他永远与门徒同在，并且耶稣在十五章最后末了提到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耶稣应许门徒他要从父要差保惠师是从父出来的，说这位保惠师呢是从父出来的。那么但是前面耶稣讲到要应许保惠师要来的时候呢，也说到是要求父要差这位保惠师，所以一方面这个保惠师是耶稣要差来，一方面是父要差来，但是这位保惠师耶稣强调是从父出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关于三一神的这个真理耶稣约翰很清楚的介绍道就是神，那么这位道呢是把人看不见的神向人启示出来，所以这位道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这位道成为肉身，他就 让我们可以看见那看不见的神。然而现在耶稣又提到，他去的时候他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这位真理的圣灵是从父出来的，耶稣呢也是从父出来的，耶稣是父所差来的，所以都是说明耶稣和圣灵乃是受差遣的，是受差遣的，要来做神的工作，但是呢是从父出来的，并且是受差遣的。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有父子圣灵三位。这位圣灵来既然是另外一位保惠师要取代子的工作，所以呢他又是父所差来的，他也是子所差来的，而且被差派的时候呢圣灵是从父出来的等等。总而言之，这些就让我们看见三一神不仅有父有子，还有第三位就是圣灵。好，换句话说，圣灵是三一神的三位之一。好，那我记得关于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哈，我已经在讲这个圣灵论的时候我已经说过。那我想再重复一次哈，但是我是很快的来重复，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今天我现在请你们其中一个人讲，可不可以把这个三一神的真理可以清楚的把它来讲解。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新约，特别是约翰福音，可以说约翰福音是把三一神的真理最具体而且最全备的启示出来。因为在这之前，在旧约神的启示是耶和华神是独一的，强调神是独一的。那在犹太人的观念，他们就认为神是一位，是一位啊，独一的，而且是一位。但是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他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为肉身，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三一神除了所谓的父还有一个子。那么但是这位神的儿子所强调的就是他具有跟父一样的完全的神性，所以神的儿子强调是具有神的神性，就好像人的儿子就具有人性，猫就是猫，猫生的就是具有猫性，狗生的就是狗性。总而言之，那么但是这位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就看到有另外神的儿子，他是成为肉身，把看不见的神向人启示。然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就一再强调他是儿子，并不表示他是另外一位不同的神，竞争的神。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说他绝对不凭自己做什么，只有父差他他才做，他从父所听见的他才说，他从父所看见的他才做。换句话说，他不凭自己做什么，他跟父是完全合一的，因此他不是另外一位竞争的神。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圣灵，他又说他要离开了，他要要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跟门徒同在。那么我们看到第十五章第十六章，他会说圣灵十五章说圣灵要来为他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然后十六章耶稣说圣灵是要把从耶稣所领受的来告诉门徒。换句话说，圣灵耶稣说他也不凭自己说，他是把从耶稣所看见所听见的来教导门徒。所以我们又看见圣灵乃是跟耶稣完全合一的。然后我刚刚提到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耶稣每一次讲到差圣灵来的时候，有时候说是父要差圣灵来，有时候说是耶稣自己要差圣灵来，然后他又说这位圣灵是从父出来的。那么在约翰福音前面也说过耶稣这位子是从父出来的，也是父所差来的。好，所以从这些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约翰福音很清楚的启示旧约这所强调的独一的神有三位，有三位是有分别的三位，父子圣灵三位。那么但是我们要了解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什么，神是灵 灵是存在，可是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我们人是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好，所以呢，神是灵。那么现在从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有父子圣灵三位，这个父与子是完全的合一，圣灵与子也是完全的合一，所以这三位神是完全的合一。所以耶稣在十七章的祷告，为门徒的祷告，求你叫他叫门徒合一，耶稣说像我与你合一一样，像耶稣与父的合一一样。好，所以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我们就可以说神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独一的神是有父子圣灵三位 three persons， 是有父子圣灵。但是呢，虽然是有三位，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的。不可分的意思就是说是完全合一的，就神性而言就是不可分的，不是父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子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圣灵里面有个完全的神性，父子圣灵三位，然后每一位里面都有一个完全的神性，不是这样。就神性来说是不可分的，是完全合一的。那你就记住，我们不可能把这个真理完全的透，就是用我们的现在有限的思想和逻辑去完全的明白。但是神既然是灵，那么所以有圣经约翰福音的启示，就让我们了解到有父子圣灵三位，每一位都有完全的神，每一位都拥有完全的神性。然而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旧约可以强调耶和华神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神。但是呢，在新约我们又看见虽然有三位却不是竞争的神，是完全合一的，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但是耶稣是神，父是神，圣灵也是神。那这就是我们所能够了解。所以如果用一句话，就是三位同本质，三位同本质。那这个就是我们了解。那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约翰福音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每逢敬拜神的时候有时候灵恩就是过于高举圣灵，灵恩现在在整个追求的灵恩的这个东西过于高举，所谓的过于高举圣灵，那么只是恐怕这不是圣灵了，已经是出于错谬的灵了。 OK， 所以呢，把圣灵高举，其实圣灵从来不独立的，圣灵是来为耶稣做见证的，他是把从耶稣所听见的来教导。所以但是耶稣呢是完全不凭自己做什么，是从父那里所领受的，他就照样的来说来做。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圣经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要按着这样的真理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三一神。所以呢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把这里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整理，知道说圣灵耶稣父和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过在第十五章十四十五十六章讲到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教导工作，他要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也要指教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不止一次看见在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之前，耶稣给门徒的教导门徒不能够完全明白，要等到圣灵被赐下以后，他们会想起耶稣过去曾经说的话，他们借着圣灵的教导和帮助，他们才明白过来。那但是呢，圣灵在世人的心中呢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叫世人看见自己的罪而知罪，并且激动他们来向神呼求怜悯。换句话说，要帮助世人来悔改归正。换句话说，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可能真正的悔改，也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耶稣并且接待他。那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真的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接受这个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种头脑的操作。换句话说，是在知识上我觉得这个道理我现在可以接受， OK， 那我们有没有真正领受圣灵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而悔改，并且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赦免？ 就是说我们里面真的有这样子的认罪在神面前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被光照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只是承认错了吗？只是觉得哎呀又做错了，也许也到神面前来认罪说，神啊，你求你赦免我。可是圣灵叫人知罪的工作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真的是看到你跟神的关系因为这个罪被破坏了，你得罪了神，你会真的是深切的深切的要想在这样的罪上不洁净上能够得到洁净，从这个悖逆里面能够转向神。所以你知道你知道你得罪神，你真的是需要这位神的恩典来使你的罪可以被洁净，使你的罪可以被赦免。然后这个真正的悔改的人一定就会呼求神赐能力使我们可以转离罪，不要再活在这种罪中。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我自己是真的是常常我真的是被神光照看到我的罪的时候，我真的就一直求，我就说，神，你真的是要救我脱离这个悖逆，真的是要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悖逆。我真的是看到这个悖逆是真的是何等的夺取了神的荣耀，夺取了神该得的敬拜跟顺服。而且真的是看到这个悖逆真的是这个悖逆真的是不荣耀神，而且真的是让就是说让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受到一个拦阻。那我真的我也不晓得去怎么说，但是呢如果神一旦光照我，我不会就是认一个罪就算了，我会真的在这个罪上不断的向神恳求他的赦免，然后不断的向神恳求救我脱离这样的一个罪。那我觉得神很信实，他真是有能力来施行拯救，他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让我们过现这样的一种没有能力的生活，好像这个猪吐出来的东西回头又去把它又转头又去把它吃下去。所以这圣灵呢做这个使我们知罪，来激动我们呼求神的怜悯，可以带来我们真正的悔改跟归正。那么当然这个圣灵教导的工作我刚刚已经说了不但是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圣灵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是谁，另外一个方面，当我们真的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也是只有圣灵可以把基督所带来的启示来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更充分更完全的去明白，而且可以去遵行耶稣所提供的这些生活的准则。那当然耶稣，我想耶稣他提到圣灵这方面的教导工作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他还有很多话要跟他们讲，只是他们还不能够明白那么多，所以耶稣说要等到真理的圣灵来，再进一步的把耶稣想讲的一些话再来教导门徒。所以圣灵是会说多于耶稣所说，圣灵是会进一步的做一些教导，是当时耶稣不能说的，圣灵要进一步说，但是圣灵说的东西不会超过耶稣所说的。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所以譬如说耶稣已经讲到他的第二次再来，他说他要去为门徒预备地方，预备好他还要再来接门徒。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书信就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号筒要末次吹响，已经死的圣徒要从坟墓里面出来，还没有死的圣徒就要被提到空中，跟这个从坟墓里出来的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身体要被改变，就是关于这些东西耶稣并没有讲。但是不是说圣灵讲的是超过耶稣所说的，基本的耶稣的再来耶稣已经都教导了，但是耶稣说他如果要再多讲门徒那个时候还不能承担，意思就是说耶稣在做这些教导的时候他也还没完成这个救赎。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记载，即便耶稣从死里复活，即便耶稣已经三次预言他要被钉死而且要复活，但是门徒对于耶稣的复活还是很难相信。所以有人玛利亚去告诉门徒他看见 复活的主了，门徒不那么容易立刻就相信，立刻就接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耶稣不能再多说，可是圣灵要再使耶稣带来的启示更完全更充实，但是不超过耶稣所说的。换句话说，没有再来新的启示，没有，就是说不会再有所谓我们今天有时候强调一些所谓独特的启示和看见，神从神领受的。那我们真的都要，尤其现在圣经已经完成了，不管谁宣称他从神得什么启示，我们都要用圣经去对照，去做一个根据来分辨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启示。所以在约翰一书就提到，凡灵怎么样不可都信，我们都要试验。那一方面我们要试验这个启示是不是跟耶稣带来的真理的启示符合，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所有纯正基督的教会所宣讲的信息啊，就是说这个任何人宣称他有得到新的启示呢，我们也要验证他跟目前纯正的基督教会所传讲的信息是不是也能够一致。那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不多于圣经所说的，也就是说今天圣经已经是把所有神要我们人知道的事情都已经写在这本圣经里面。好，那么所以圣灵的角色是要来荣耀耶稣，因此我刚已经强调了，在他的使命当中，正如耶稣是倚靠父，圣灵呢也是倚靠耶稣。那么当然在约翰福音还有讲到一样，耶稣给门徒的使命，而门徒要能够承担这个大使命，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呢，耶稣用一个象征的比喻的行动，他向门徒吹气，他说你们受圣灵。最好的解释呢，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行动，象征门徒在五旬节将要领受圣灵。领受圣灵以后，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说，你们得到能力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宣讲这个福音。那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吹磬这是最好解释成是一个比喻性的行动呢？因为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记载，如果真的门徒那时候就领受了圣灵，我们会看见在五旬节之前门徒还是很胆怯，门徒还是很惧怕，门徒的生活和生命并没有像五旬节之后那一种的改变。五旬节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一点也没有惧怕，他们放胆宣讲神的道，即使受逼迫也以此算是配为神的名受辱。然后你就看五旬节之后门徒的整个生活才是带来一个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改变。所以这里最好的解释呢，耶稣向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是象征，是一个比喻性的行动，来象征门徒在五旬节要领受圣灵。好，所以那约翰一书呢里面讲的，我就基本上所说的内容跟约翰福音所说的内容，如果大家你看一下的话差不多是重复的。好，所以我们在约翰一书我们就不说了，就不再重复了。那我们就是看一下圣启示录，我们才刚讲完的，我想大家印象比较深刻。那么启示录里面特别用七灵来描述圣灵完全的工作，换句话说圣灵是神的灵，他的工作是完全的工作，那是根据以赛亚书十一章那里列举圣灵七方面的工作。那当然七方面的特质，当然在马索里的圣经只列了六方面，那我们说是根据74译本是列了七方面。好，那么这里启示录也讲到圣灵的工作，他的工作呢是神来向教会启示，然后他也参与神的创造和审判的工作，他也是神借着圣灵把神的启示向教会显明出来，就是说把神的启示来告诉教会，显给教会。那么当然呢这个圣灵是神的灵，但是圣灵也是基督的灵，在启示录里面就 这有点类似，这个跟约翰福音是一样的哈。约翰福音说父要差圣灵，耶稣也说我要差圣灵，所以在启示录这个七灵被称为是神的七灵，但是这个七灵也是基督前面的七角和七眼，这个七眼就是七灵，所以也是基督的灵，也是神的灵，也是基督的灵。那么而基督是能够使教会有效的经历圣灵的工作的那一位，换句话说是基于基督的完成了救赎的工作。那么圣灵就教会就可以有效的来经历圣灵的能力，圣灵也可以使如同以此的教会复苏。好，所以最后我就是强调，在启示录呢同样讲到圣灵启示的工就是说在启示录有一个很重一个重点，圣灵的工作有一个重点，就是圣灵跟先知启示的工作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他所说的一切话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也是看到强调神的启示的工作跟圣灵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当然在启示录里面圣灵也很明显是三一神的一位，因为呢我们看见在前面约翰向教会的问安说这个恩惠跟平安呢是从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以及在神面前的七灵，以及那位耶稣基督，从他们这个恩惠跟平安是从神而来的，是从这三一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是三一神的一位。好，那因为我们就说来做这样的一个总整理哈，就是说其实我应该要有时间把它再把它全部再怎么讲再做一些归纳，那就是也是很抱歉我没有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归纳。不过呢我们这样子把它打出来给大家呢，至少大家可以就是把它看，就是说把这约翰的著作里面所有关于圣灵的真理哈，可以有一个就是说所有的原则都列在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再花一点时间再去默想。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特别是在约翰的著作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启示的特别的完全关于保罗的书信讲到被圣灵充满，当然也讲到圣灵使我们重生或者说其他的彼得的书信等等之类福音书我们也查过了，也有讲到圣灵的真理，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到圣灵真理，但是唯独约翰的著作是最独特的。所以天父，我们真的是要求你帮助我们再花时间再去复习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还有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圣灵的真理，因为今天在很多的教导关于圣灵真理的教导上的错谬，我们要怎么去驳斥，要怎么去分辨，我想在约翰的著作中所教导的圣灵真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把真理的圣灵差真理的圣灵来我们谢谢你差你自己的独生子，也谢谢你差真理的圣灵来，实在是借着神儿子和真理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这些活在罪中的人能够得到拯救，并且能够得以借着他们的基督所带来的启示以及圣灵的教导，我们可以来认识神。天父，我们更是感谢你，我们虽然现在眼睛不能亲眼看见，不能亲手去触摸，不能具体的像十二使徒一样的跟耶稣生活在一起这样子的透过耶稣来认识神，但是我们现在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真的为这样的一个恩典来向你献上感恩，所以就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按着圣经的真理来敬拜我们所认识的神，并且真的是来领受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的 生命，赐给我们的能力，赐给我们的教导，赐给我们的引导，赐给我们的安慰等等之类，真的是让我们借着圣灵，我们来经历神你自己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